酒这个事儿啊，我有我的理解。原来的时候，我本人是不食牢骚的啊。我说说我对这个酒的这个理解。酒戒它在戒律中它属于遮戒，遮戒的意思就是喝酒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喝酒容易犯那些错误，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么牢骚呢，它含有酒精，严格来说是不适合的，但是牢骚的能不能喝酒，能不能喝醉，能不能犯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对身体如果有用的话，那么这个我认为就严格来说是没事的。如果它吃的多了容易导致那些，那这个就应该戒啊，要从戒律的精神去考虑戒，我是这么认为的，供你参考。可以用中药。你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啊，患有精神病，这种情况啊，他死了以后他的精神病啊是由于什么什么出现了认知方面出现了一些障碍，有这些情况，他死了之后啊，他的这个认知啊，就是他的脑神经这一块的，也可能这些障碍就不存在了。死后他的智力是生前的7到9倍，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正常人，可以用中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他如果迷信鬼神，特别神神叨叨，生前你怎么说都不信，这种人正好适合中药救度。他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得救度，他死了之后的正好用这个中药救度。因为中药救度的他是向他们叙述了死亡之后的实际的情况。如果是他有缘听你的，或者是他死亡之后确实经历了这些，到时候的话他跟你有缘的话，他听了你的，他就更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他是容易听信的。也就是说他生前不信，这种人那死了正好适合死后用中药，这种情况。陈文辉，当然了，你说的那个牢骚吃了之后会发生那个醉酒啊、乱性啊、胡闹啊这些事儿的话，那他就不应该吃。如果是牢骚的，喝不了多少，喝了也不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认为牢骚就可以当成一种甜品、补品，而不是酒。你们关系很僵，这个事儿也许正因为关系僵，他容易听呢，你应该试一试。关系僵了，你一叫他，他说：“哎，这个生前这个谁，他怎么会叫我呀？”那没准是这个，他可能更会是这个没有关系的。这些关系啊，这是属于世间法上的东西，它会变化的，没有永恒的什么什么。世间有一句话叫“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活着都是这样，尚且死后呢？不要拿你这些僵化的关系去衡量佛教的中友，去衡量佛教的中友超度这个事儿。你这个很僵的关系，也许换个词儿叫婶婶姻缘的关系，他提起你他很有印象，也不一定是个坏事啊。我觉得这些方法都可以试一试。生前没有修行，死后那个中有救度别想了。这个中有的这个事儿啊，看对谁了，看看是对谁了。对别人我们能帮的帮，你觉得有用的你就去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自己，你死了之后谁给你念这个东西说不准呢，你咋能保证谁能给你念呢？你都死了你咋能保证啊？你还是活着修是好的。还有第三点，无论如何你要多念念，多念念走了之后，就是说的是中友啊，他有一个规定嘛，咱们就说死打死的规定，咱不说什么玄的东西、无相的东西，他死打死的一个实规定，就是说中友啊，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个你念7遍，你到时候你到中友的时候你会走啊。这实际上这都是给不修行人的，不修行人呢他需要用中友，修行人他直接往生了，他需要啥中友啊？我觉得张浩的这个意思强调我们现在要修，不要指望着以后的中友。关于这一块，老人有另外一句话可以做参考，就是说呀，中友这么好，就这么迅速就可以成佛。老人就说了，你还用死着成佛吗？活着就可以成佛。修行过程中一直没有问题，这个理论上来说是存在的。他本身他的知见很好，你知道吧，是有这种人的，他就差最后那么一招子，就差亲政这么一招子，所以他一直没有问题，这个是正常的。只是说现在这种根气的人少啊，这种根气的人少，哎呀，都是隐而不问，隐藏的隐，隐而不问，他掖着藏着，觉得哎呀，修行不应该这样啊，怎么样啊，就是自己明明有也不敢说呀什么的。觉得其实啊，人啊大概的心差不多，你那些东西你也不必遮掩，那是个人大概都有那些问题的，你要是真的对于你的修行造成困扰，不妨直说。还有一种呢，他不一定问我们，他有他信任的人，他去问也很好。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建议修心中心法，以 三代祖师的开始为准啊。不信任我们自己去翻三代祖师的书也是很好的。你不信我们的，不听三代祖师的，不信传法老师的，然后你再看新中心的以外的其他人的，你去问他们，这多少的都是，哎呀，就是说还是多少的，还是就是要符合新中心的这一块的，因为新中心的修行的心力路程祖师是知道的，他的回答不仅符合第一义谛，而且他也能够切中修行中所面临的实际的那个心地的那个问题。所以说你还是看祖师的，有的人他不问，他就是因为他都不值得信任，就这么说吧，所以他不问，这个也没办法。真人不露相，你说的东西好像可复杂可神秘，好像是不是说的是实相的那个相还是什么的，你想跟这个联系了。真人不露相不是佛教中的话，世界上的东西我可差，你别问我啊，佛教的东西啊，这些比如说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啊，这一类的一般的回答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词儿是在哪儿看的，在哪个佛经里面或者祖师大德说的，你把它找出来看看它的前后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把这个词儿拿出来说说你的理解，说完了之后咱们再讨论，要不然的话咋变成了我跟你讨论词儿的关系啊，你问个问题我给你解释解释，我的解释也不一定对，每个解释它都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的。所以说一般的来说就是有欢迎大家来问佛教中遇到的这些看到的哪个地方不懂，但是你要保证是佛教的，你是真人不露相，这个就你问问世间法上，查查百度，先做老师做就行了，这句话说的是特别好的话。但是呢有谁是先做老师做的，就说这个回答先做老师做了就行了的这个人，他就不是老师做的，他要老师做的，他有机会跟别人说先做都是老师做的吗？不是说先做就是老师做的，他肯定也有问题的，有问题了他就在这憋着啊，这是一种有问题了，你憋着你坐着多难受，也许找到善知识一回答，哎，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思想包袱没了，而且你也学习了，你就像我们问齐老师，哦，齐老师从这个角度去解决的，我们没准还可以学习，作为一种关照的借鉴，这都是好事儿。我觉得有问题还是该问的，不鼓励大家憋着。能老实打坐最好，但实际上的话他都不老实，只是说他有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问了，一种是死憋着继续做，那问了省事儿，问了没事了，你做起来更轻松。这个真人不露相的释义是佛学大词典吗？这还真说的是修道的人，我都觉得奇怪，因为在佛经和祖师开示里没有见过用这个五个话来形容佛法的修正的，没有见过。我记得以前呢，这个百度啊，是就是说是啥意思啊，你注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答，原来是这样的，反正是你回答的不对，新的人他注册一下，他回答的可以把你这个回答给你好像是给挤掉，就换成了新的了，这种解释就搞不清楚。现在的百度它可能是新的了，或者是百度有专门的词条的那种解释，是不是稍微好一点？佛教徒一般的查的是佛学大词典，佛学大词典也不是固定的，但是佛学大词典里面有一些出处啊，它出自于那些大乘的，大家所公认的那些典籍里面的，那个这个都可以作为最好的参考。他这个真人写的是正得真实的那一个人，叫做真人，他。不是说的真人不露相，后面的那个真人就是指佛了，丈二金身啊，紫墨金身的那个样子，那就是说佛了。我在那个群里面我会跟你联系的，然后看看有什么时间的话再灌顶。另外一个，你就近到附近也行，我是周一的时候去长沙，你如果有需要在长沙我们联系也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手印的这个事儿，手印啊是复杂的，但是手印并不是就是学不会，就是手印结起来，什么叫做复杂，就是你把它结起来，你想散开不是那么容易散开的，你必须要想着，哎，我散开，你主动有这个散的心，你才能散开，一般情况下是散不开的，即便是你打坐打得迷迷糊糊，那个手也不容易散开，一容易散一块散开的时候你就惊醒过来了，它是这样的，都你不是有那个心思要散开，一般散不开。从这个角度来说，手印是有一些复杂的，但是并不代表着难结。 手指放松啊，五指健全的人一般都能结上。有的人他那个筋，他那个骨头没事，但是他那个筋啊受过伤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难度。一般情况下都能结上，手指放松啊，别担心。
嗯，
你说这么多年有没有学不会的？有，就是五指健全还学不会的人有，但是非常非常少啊。我觉得在这个事上你不要顾虑，关键是你肯不肯修心中心。现场当然有人教，现场都有人教啊。我给去世的亲属做过几次中有救度，但是有个问题没办法，就是中有救度要求不能间断。谁说的中有救度不能间断的？天哪，我这个天哪，中有救度就是说的，他说的不能间断不是说的24小时不能间断，你开玩笑，你是在看过中有没有啊？中有说的是每一天不能间断，谁说的是24小时不间断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那个中友你都没看过吧，你每天要给他念，你他去世了以后，他去世的天数不同，你给他念的内容也不同，他分死为中友、法性中友、轮回中友，他去世的时间点不同，你给他念的内容不同，但是你要每天给他念，你比如说死为中友念完，或者法性中友念完，或者一直到轮回中友念完，一共是53天，他是这个53天。嗯，你就是说的，你要是他没有得度，53天你别间断的去念他，没有说24小时不间断啊。哦，你说的意思是去单位值24小时班，不得不中断啊。去单位值他的这个中友的这个，你要说值24小时的班的这个事儿，他中友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给他设坛设供的时候啊，可以很活泼很小，你比如说佛像的这个你也可以设的很活泼很小，包括经典在都可以算是设坛。第二个就是他本人的这个牌位，你可以有他一个照片，然后供一点他喜欢的东西或者他用过的衣服什么的给他供着，然后叫他的名字就可以了，没有说要设的多宏大，你设的可以很小，可以是流动性的。但是呢你在这个念中有之前，你可以就是心里头观想这个供坛啊，这个供的这个佛台是很广大的，你可以做这种观想，其实实际上有一点点就够了，它是很活泼的。也就是你这个去单位值班，理论上来讲的话，你只要有时间抽出时间你给他设一，理论上来说你抽出一个时间给他设一个小小的供，这样去行中有就是可以的。即便是24小时值班也不会是睁着眼睛不吃不喝不睡觉这种，也不会是这种的。你就是这种的方式，你给他想办法，你总要吃喝拉撒的，能吃喝拉撒就是还是能有办法的。你要是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只能说亡者不具备福德因缘。他说的24小时值班的是指哪一个值班？严格来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说24小时值班是从零点到第二天的零点这24小时，实际上的话他这个就是这个他是这个亡者呀死亡，比如说亡者他不一定是零点死亡，他是凌晨两点钟死亡，凌晨两点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这就是这个期间的事儿。所以说他要是24小时的班，他可以把这个时间呢、来回的给他调一调啊，他可以调一调这个时间，中有也可以调够的，你明白没有？也就是前一天啊，前一天他凌晨两点念了，第二天他不是要那个啥吗，要那个值班吗，他值班前他不到凌晨两点，他11点钟念完了他去上班了，这第二天呢完了，第三天呢他上完了这个班，第三天呢接着回到凌晨两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大差不差，哎，也等于每天没间断了。其实是有办法的，就是当天之内你念了它就行了，不可能严格的按照某个时间内念，所以上严格来说的话，它这个值班24小时的这个，它念中有间断，它实际上的话它可以不间断的。要是不急的话等一等，等看有什么消息。我是周一在长沙，然后周二去衡阳，周二周三应该是衡阳，你根据你的情况，另外一个江西附近你也可以找，或者就在江西等着，不一定我什么时候去。金刚砂就是去世的时候从脚往头撒，如果已经火化了就撒在骨灰上，如果已经埋了就撒在坟上，没了，金刚砂就是这样用。实际亲属去世了只能够请长假，哎，好吧好吧，你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哈哈，我说不过你，你请长假你能请53天假吗？你请不了53天假呀。有病人来了你给他处理完了还可以接着回座位上。 哎呀，你就是你的就是借口太多了，袁军，你明显着是不想给人家做超度，那就算了，你何必呢？你直接回绝了也很好啊。金刚砂、大光明咒还有钟友，你去看一下，元音老人有写过一个钟友，叫我们翻译过来叫钟友是药，有视频的。另外一个就是有那个，这个钟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的原文。还有一个念诵本，照着那个念诵本，傻瓜念诵本，每一天，就是死亡之后第几天，你就按照那顶上说的，你就念就行了。一人得道，九组升天。是啊，是啊，是啊。最关键的是在这，最关键的是心的解脱，不是其他。其他的就是用了很多方便让他得度了，有的时候心里还往往还是打鼓，还是惦记。最关键的是心。什么都没有在心外呀、啊，什么都没有离开自心啊，最关键是心，超度就是心的一个映射吧，也就是一个映射。你这个把一人得道九组升天啊，你跟这个金刚砂啊超度啊，你把它分成了两个事情，一人得道九组升天也不妨碍你用金刚砂，你用钟友啊，为什么？它是一种对亡者的尊重，是对亡者的纪念啊，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的啊。而且他是，就明确的是超拔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明确的是这个钟友啊和大光明咒金刚砂是明确的要超拔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跟你那个一人得道九组升天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的你说的那一个是因为你那个是说的是成道，是说的是十方世界消云，是说的是这个事儿，所以说他不妨碍的，就是一人成道九组升天，你有这个也不妨碍的。但是呢，你把修行都看成了有一个明确的向上的指标，这是不对的。这种对修行是一种误会。对呀，你买摆几个相片，你那亡者的照片，你这一寸照片这就可以了呀。已经替几个其他的师兄或者不认识的人做钟友。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也有其他师兄发心助念钟友。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发心给你是母亲助念过，那就是赵丽萍，因为她念念不忘你成道这回事儿。我认为他就是给你母亲做钟友助念的人。自然灾害多是现在的一种的，就是一种世间的一种的规律。也许到了这种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现在更多了还是少了，这都没注意，这都没注意啊。这是世间的一种的规律。究竟上来说是一人成道九组升天，也就是这么说吧。究竟上来说，生和死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就不需要脱离一个生死，另立一个净土。地狱故不空，誓不成佛，是对那些不是梦幻泡影的呀，是对那些不是梦幻泡影，不是站在梦幻泡影的那个究竟立场上呢，是对于不是梦幻泡影的颠倒众生来说的。你知道地狱是什么吗？地狱就是那种坚硬的啄石啊。着实啊，直实啊，直的非常非常非常坚硬的，都坚硬成啥样？坚硬成牢不可出的这一类的，那个心念非常固执的人，你跟他你说啥梦幻泡影啊，他能听得进去梦幻泡影，他咋能进得了地狱啊？我勒个天呐，他都是可刚强的在那造业的这一种人。你别说地狱的众生了，就是一般的人都别说那些恶鬼了，一般的人你跟他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他说你有病。他有功夫听这个吗？他在那个生存呐、啊，在那个苟盈苟利的那里面，在那个是非善恶里头捯饬不清楚，忙着呢。他有空听吗？你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他有空听吗？人家笑咱，咱就要笑他们。这个就像是世间上的一种的回报，你一拳我一脚。实际上，我们一般的他们笑了，我们就笑了我们了。一般的这个多。他这个是唐伯虎的一个书生的聊以自慰吧。众生，我们看着众生苦是我们的角度，对他们来说是苦去正浓，他还没有苦够，他苦够了他会回头的。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就是苦，以苦为因呀、啊，以苦为因呢、啊，他才能处理。至于帮他这个事儿，要看他自己的因缘，要看他自己的因缘。我们在这儿瞎怜悯他，这是大妄想，断吧啊，是假的，没有苦没有乐。断这个，当然了，从世间上来说的话，他要是个，他确实是苦，无常的变化的，他捞不着什么。但是要让他自己肯知道这一点，他就好办了。他不知道，就让他继续的在里头去沉沦去呗。头顶有东西压着，我告诉你一个最好解决的办法，一个诀窍， 就看你肯不肯信了，让他压死你，压死你完事儿啊，你连坐也不用打了，特省事儿，让他赶快压死你吧。叹号。对呀、啊、你鬼神找你干啥呀，鬼神找你干什么，你身上有什么他值得要的你就给他嘛，他要要你的命你就给他吧，你就试试，你多试几次他都不来找你了，哪来这些鬼魂找你啊，哪来这些事儿啊，有鬼魂找你吗？你修心中心的都不会，有的话就是幻觉，去看病，去看病。你可太喜欢跟往那方面去看了，太想往那方面去看了，不是好事儿。你那是相声的鬼，那个鬼是咋来的？那个鬼是在人心的这个诡计啊，人心的那个心啊，那个诡计多端呐、啊，掖着藏着，暗暗算计，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在心里头暗暗的，算计算计这个，算计算计那个，那是真正的鬼。其他的啥呀啥呀啥鬼神找你啊？有人来找你吗？找你的人都没几个，哪来这么多鬼找你啊？找你的人有几个啊？哎呀，就是说你是看到鬼了，然后问鬼是从哪儿来的，是吗？我的意思是你咋会看到鬼？你修心中心了，你咋会看到鬼？你要是见到鬼了，你就去医院去看看，让医生给你开点药。你这个怕死啊，你这个事儿啊，就这么说吧。你不是那天我们在那个腾讯会议讨论吗？你说什么事儿透得过透不过？你说这个事儿当着就是有点疼的，过去了就过去了。死这个事儿，你要是死了这个事儿能过去不能？能过去不能？你怕死是怕，但是死到临头了，你能接受它不能？你能接受你要死了就得死这个事实不能？你要是能接受，那就是没事儿啊，谁也不想死啊，但是该死就得去死呗。他那些人他。在死的时候的都痛苦的，主要是他不甘心，他不甘心去死。你这个更怕再生啊，你这个更怕再生啊，是说的是死了之后的生死这个东西，生死的这个东西它是循环，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并不是灭了一个死，灭了它就不再生了，不可能，除非是压根就没有生死，这是真正的从这里头出来。有一种修行，他羡慕那种不生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形式吧，那种形式，那种状态啊，所以说他就修行就往这上，不生念头啊，不接触外境，就这样修着修着修着，他就能够入到一种不生。但是那是死定，那是死定，他将来因缘起来了，他还会出来。那个小乘的，他们的修行的那个入灭尽定啊这一类的，都是这种啊，他到时候因缘尽了，他还是从那里头出来。死和生这两个是相对的，这两个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你说说咋能不生啊？张希可，你自己想想咋样能不生啊？你自己再想想，知识空华便无轮转这个事儿，你多提醒自己，你要是多提醒自己啊，提醒到一定的熟练的程度，你也许你有一天突然发现，哎，没有做到做不到，做到和做不到是空华，知识空华便无轮转句号。张希可呀，你都忘完了，有一次我们两个聊聊着聊着聊着，这个你后来就是微信啊或者给我打电话，你就说了，因为你是怕死，你聊着聊着你就说到了那句话了，已经忘了，都忘完了，都忘完了，又回到怕死这儿了，这就是划过去了呀，划过去了，老是把这句话换来覆去的念，行行，嗯，多念念也是好的。实际上这句话也是空话。张希可这个感受的这个事儿，你就在这瞎感受什么瞎感受啊，扎你一下你会疼，这是当然的，它就是一种规律，它是一种规律，有了身体的这种规律，并不是扎了你让你不感觉到疼，而是说的扎了你感觉到疼，这个东西是虚妄的，不是让你感觉不到疼，所以你在这不要，你这个真实和虚假不要从感受上去捞，它都不存在，从依靠感受去感受它。慈氏州往生广州是给我们修心中心师兄的一个保险，担心自己不能明心见性，又担心不能往生，念慈氏州到兜率净土去，跟随弥勒佛继续学习。